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欢迎收听周广亮、周素琴主持的《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》。
今天是《罗马书》的第七课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周广亮。
祝您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周素琴，再次的欢迎您收听罗马书第七课。第七课的课题呢是讲到犹太人的问题，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二章17节一直到第三章8节。
是罗马书二章17节到三章八节。上一堂课我们从罗马书二章一节到十六节看到论断人的问题，那我们说呢是觉得自己有道德而批评别人的人，他们呢也有本身的问题。那么从二章十七节开始呢是另外一个分段。今天呢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要看三方面，也就是根据经文的意思呢来分成三段。素琴，你将这三段的分段呢告诉我们吧。
好，第一段呢就是讲到犹太人跟律法，犹太人跟律法。经文是在罗马书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。
第二段呢是犹太人与隔离，犹太人与隔离，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。
第三段是犹太人的误解跟反驳是什么呢？保罗他如何的答辩？经文是在三章一节到八节。
在这第一段啊，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，我们要看的是犹太人与律法有怎么样的关系？那这个对他们的审判接受审判、受审判又有什么影响？
对，那第二段，犹太人与隔离，这一段又讲到隔离到底是什么？它对犹太人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那真犹太人与真隔离又有什么关系？
真犹太人与真隔离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呢，是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也是跟我们基督徒啊有密切关系的，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
是的。
然后就是第三段了，三章一节到八节，犹太人的误解和犹太人因着误解而产生的反驳，那对于这反驳呢，保罗怎么样回答他们？
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犹太人与律法二章十七到二十四节。
是，罗马书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呢，我们先要把经文给听众朋友读一下好了。你成为犹太人，又依靠律法，却指着神夸口，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神的旨意，也能分别是非，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是黑暗中人的光，是纯笨人的师父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从二十一节开始是一个反问了。接着又说，你讲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吗？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吗？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？你指着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，玷污神吗？二十四节，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的。到这里呢，我们看经文呢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反省，但是先要知道他的对象是谁呀？
是
他头一个对象就是罗马书二章十七节以下的经文，首先针对的不是今天的中国人，但是对我们来读圣经的人来讲呢，今天仍然能够适用在我们的身上。那这里针对的很清楚吧，素琴，
是犹太人。
对，犹太人。犹太人。
对，保罗他在这里呢也用了八个动词来描写犹太人跟律法的这个关系。
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八个动词啊？八个动词，找找看他们都是哪些啊？第一是称谓犹太人，对不对？
嗯。
二章十七节吧，称谓犹太人。那这是成为选民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
自豪的一个身份，
是他们特别的一个身份呢、啊，被称为是犹太人呢、啊。
嗯，
啊，不简单。这从旧约圣经一直看下来，我们知道这个是对他们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意义的。
对，
第二个动词是什么？
依靠吧，依靠的律法。
你成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，依靠律法。那这依靠律法呢？是得自西乃山的独特的属灵的一个产业，这是犹太人他们有的，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。
嗯，
第三个
动词就是指着上帝夸口，夸口这两个字，
指着上帝夸口，夸口，能不能找到在哪一节？
嗯，
还是在十七节。嗯，指着神
夸
口，夸
口，对，
夸口。第四个动词
是晓得。晓得神的旨意，
十八节，晓得神的旨意，这个知道神的旨意呢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，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不是按着神的旨意去行呢？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
嗯，
我们再看第五个动词好了。
第五个动词是从律法受了教训，受了教训
哈，是十八节，即从律法受了教训。那这个次序呢应该调换一下，咱们中文圣经呢是先有受了教训，后有晓得神的旨意。无论如何，这是第五个动词，接受。你从律法接受了教训，领受了教训。啊、
嗯, 嗯。
那第六个动词。
第六个动词是能分辨，能分辨是非。
啊、也是在十八节，能分别是非，是非。
嗯、
这个也可以翻译成呢、
嗯、
喜爱那美好的。喜爱那美好的，你能够喜爱呢，你喜欢那个美好的，那个有价值的。在下面第七个动词呢，
第七个动词是在十九节，
十九节、
十九节，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深信这两个字，
深深的相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。那最后第八个动词讲到犹太人跟律法的关系的。
嗯，第八个动词是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
拥有那拥有是在第几节？二十节，对吧？二十节。
对。
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好了，犹太人与律法的关系是领受了以上的这个特权，以上就讲的这八个动词所引出来的呢都是很好的，都是特权、
嗯、
但是他们没有尽上这些特权所有的一个基
本
的
义务、嗯、
根本没有遵循律法的要求。那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呢？二章十三节讲过，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
行律法，
行律法的诚意。
对，
那他们没有行律法。保罗指出，接下来指出一些问题，我们仔细看一下呢，从二十节以下呢有几个问题呢，至少有五个问题。
嗯嗯，
他指出五个问题来指责犹太人，来叫他们反省。不但是反省啊，这问题里面有话，我们说话中有话。
对对，
仔细听一下。第一个问题是，
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
你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二十一节，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那换句话讲，素琴，他们有什么问题呢？
也就是说，自己没有行出来吧？
就是他教导别人的是
自
己却没有教自
己
啊。
那 你说不能这样做，但是呢，自己在生活里面却是。不是照着你所讲的去行出来，
自己却没有学习，他希望别人能够学、
嗯、
但是自己却没有学。
嗯，
第二个问题在哪一节？
第二个问题，
你讲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吗？还是在二十一节？
二十一节，对。 嗯, 嗯，
你讲说不可偷，但是你自己还偷吗？这都是话中有话的第二个反问，第二个问题。
嗯，
第三个问题，
第三个是在二十二节，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吗？
第四个问题，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？
嗯，
这是二十二节。然后呢，二十三节，你指着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，玷污
什么？嗯。
那犹太人的这种行为啊，保罗透过五个问题，都是他们有的。你教导别人，你讲说不可偷窃，
嗯，
你说不可奸淫，你厌恶偶像，你指着律法夸口。结果呢，这五种情况他们有的呢，都自己犯了。
对对，
那就按照犹太人的这种行为，律法的各种特权完全不能够使他们免除神的审判。
对，
完全不能免除神的审判。这就是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，我们看到犹太人跟律法的关系。
嗯，那第二大段我们要看的是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，讲到犹太人与格里的关系。
那这段经文尤其重要了，我先将经文读出来。你若是行律法的，格里固然与你有益；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格里就算不得格里。所以那未受格里的，若遵守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未受隔离，岂不算是有隔离吗？听清楚啊，岂不算是有隔离吗？二十七节，而且那本来未受隔离的，也就是本来没有受隔离的，若能全守律法，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隔离竟犯律法的人吗？
嗯。
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。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这句话是一个重要的突破。
嗯，
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。那是什么呢？二十九节二章最后一节说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，真隔离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不在乎疑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
对，那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，既然律法跟律法的特权不能够使犹太人免除审判，那么隔离呢也同样不会给他们带来护身符的这种魔力。
那犹太人就有这个问题啊，以为他们有隔离这个好的传统呢，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，就是好像这是一定是一个祝福啊，
嗯，
像你刚才用的那个很特殊的一个表达，就好像护身符一样啊，
嗯，
说我们是有隔离，所以我们就是属神的子民，神就不会审判我们，神就会喜欢我们，这样等等等等，
嗯，
这样。
其实不是的哈。
那在这里呢，我们要看25节到29节的时候呢，要看第一个一个要交代的一个问题，就是隔离是什么，隔离的意义是什么。隔离的意义，这个要追溯到圣经的头一卷书创世纪了。那创世纪十七章里给我们看到，隔离是神跟犹太人立约的一个证据，隔离是神跟犹太人立约的一个证据，
也就是接受隔离呢代表他们世世代代要遵守神的约。
对呀，啊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他们被称为神的子民嘛，这就是二章十七节一开始就讲的，你成为犹太人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这就是神以隔离来做一个立约的证据。
嗯，
就他们接受隔离的话，就代表他们世世代代都遵守神的约，并不是取代已经
顺服神。
那有割礼呢是立约的证据，并不是说有了割礼我们
就顺服神，
我们是顺服神的人，嗯，我们的行为呢都是神所喜悦的，这不是这个。
嗯，所以割礼只是一个记号。
对呀，
啊，
但是有一个错觉，就是我们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我们是特殊的，我们有特殊的身份，像我们前面我们看到的啊，十七节一直到刚才二十几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我们看到的，那是一个错觉，那是一个错误。割礼本身，嗯，并没有神秘的能力使犹太人脱离神的愤怒。
嗯，
那这就是在二十五节一开始使徒保罗要指出他们，你若是行律法的，割礼固然与你有益，若是犯律法的话呢，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了。你犯律法的话呢，虽然割礼这个与神立约的证据在那里，但是你犯律法的话还是犯了律法，割礼跟你没有关系，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了。就是你立约你又怎样呢？你不听从神的话吗？
嗯，
这个打个简单的比方的话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打了契约， 那你要遵循那契约的内容啊。
对
啊，你不能说啊，我们打了契约，
我已经打了契约，所以我可以任意而行。
对，就好像这个婚姻一样啊，素琴。
嗯，
那我们是夫妻啊，哈，我们有婚约，对不对？
对，
结婚的时候有婚约，那并不是说啊，我们有婚约了，盖章了，我父母亲盖章了，你父母亲盖章了，咱们本人也盖章了，所以我们是夫妻了。
嗯，
那我们有了婚约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随便的。
嗯，
不是，你有婚约，但是你不彼此相爱，不尽你做丈夫、做妻子的责任，那个婚约又有什么用？
对对，
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你说你是犹太人，你有割礼这个立约的记号，但是你不遵守神的律法，割礼就不是割礼了。
嗯，
这正是二十五节保罗所指出来的。
那隔离，讲到隔离，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。这里也讲到真犹太人，那真犹太人的定义又是什么呢？
真犹太人就自然的就讲下来了。刚才我们讲了，割礼如果不顺服的话，就等于没有受割礼，
对
吧？对
啊，
嗯，没有受割礼，又加上顺服，没有受割礼的人却顺服神的话呢，就等于受割礼吧？
嗯，
对吧？
嗯嗯，
就是刚才二十六节，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未受割礼，岂不算是有割礼吗？
嗯，
对吧？
所以说是那个割礼呢，也不是最重要的，只要你没有受割礼，但是也顺服神的话，就算是受割礼了，对不对？
可以那样说。
嗯，
割礼是重要，但是呢，顺服更重要，
更重要，比那个割礼更重要。因为割礼只是一个怎么讲，一个
证据嘛，
证据，
一个一个记号，一个证据，
记号。
那接下来就讲出那真正的割礼的真意了，那就带出真正的割礼。像刚才我们前面看到二十五节，哎，那么以为行割礼的是犹太人，那现在没有割礼却遵守律法的话呢，也顶
也
是犹
太人，
好像是有割礼。
对呀，啊，
那这就产生了一个真犹太人的这个观念了。
嗯，
那二十八节，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。二十九节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是哪里的呢？
心里的。
真割礼是心里的，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真犹太人的定义了。
嗯，
不是外面的，不是肉体的割礼，而是里面的，是心里的。所以真割礼呢是心里的。那这是在摩西五经和先知书里面有没有讲过的呢？其实是讲过的。
嗯，
犹太人忽略了，那我们读经的人呢也常常容易忽略。那这些经文听众朋友你参考，很长，很多经文
可以把它记下来。嗯，广亮要不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把它记下来？
摩西五经里的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一节，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一节，我们讲过了，抄写经文的时候先写二十六章四十一节，再写个利，利未记的利，那这样你写笔记呢就容易快一点。
嗯，
生命记十章十六节，先写十章十六节，再写生命记。还有生命记三十章六节，三十章六节，以西结书四十四章九节，四十四章九节，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五节，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五节，还有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，三十六章二十六节。那这些经文呢，其实都是讲到心理的重要，内心对神的顺服，这个神要给我们新的灵啊。最后呢，就是在乎灵，不在乎一文。
嗯，也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这个重点的一个总结吧。
对，
就是真正的犹太人，就是在乎灵，不在乎一文。
对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一文。其实呢，这节经文呢，二十九节它有一个原文发音上的一个辩论的一个技巧啊。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必这样提了。那以上呢，到这里就是罗马书二章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九节，然后呢还有第三段，三章一节到八节，犹太人的反驳与保罗的答辩。
圣经的最高权威不是在于某一节的某一个字，而是在于全段全卷和全部新旧约的一贯教训。因此我们要以圣经的中心思想来判断个别段落的经文意思，千万不得断章取义。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。
到现在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已经是第七课了，第七课，现在我们还剩下八分钟的时间，看着八节经文，三章一节到八节，犹太人的反驳跟保罗的答辩。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一直会有经文里面有提出问题在
回答、
回答，一问一答，就是使徒保罗他在讲出福音道理，讲出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呢，因为需要逻辑思考，他就在那里有一个思想的辩论，思想辩论，所以他常常就代替读者提出问题，那么让读的人呢就将他要问的问题呢就看，哎，作者他也提到了，
对，
这样的情况。
其实这个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呢是古代教学常常用的方法，
是的，是的。
所以从这段经文也可以看出保罗他自己用两个不同的立场来答辩。那有人说是法利赛人的保罗和成为基督徒以后的保罗呢，他们的这个辩论。
对，他站在他自己以前做法利赛人的时候的那种想法来问问题，然后呢自己信了主，所以再站在自己成为基督徒以后的这个立场来回答。那这个一问一答呢，也是一般读了罗马书在当时的人呢很容易想到的这些问题。那他就给他们提出来，把答案提出来。我们先看犹太人会提出的反驳。保罗讲了十七节到二十九节第二章啊，写了这样的经文以后呢，接下来人们读了以后呢，一定心里面会不舒服，一定会有一些不赞成的意见。
对对。
首先看一下第一个不赞成的意见可能会是什么呢？就是
三章一节到二节，保罗他在这里呢贬低了神的约，神的约和成为犹太人的常数。
对了，那神的约有没有用呢？那么犹太人有没有用呢？犹太人有那么多长处，那么多优点呢？犹太的这个宗教传统啊，旧约的传统。那么神与犹太人立约，前面讲了立约的记号，割礼不是那么重要了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呢，在三章一节，他就说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他就问了。
对，
他是站在人家的立场。答案呢，他说凡事大有好处，有好处。诶，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，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所以他的答辩就是，虽然犹太人不能够脱离神的审判，但是圣经呢，神的圣言是给了他们，这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好处，他们有圣经。那么下面呢还会有问题，第三节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断乎不能，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诶，这里讲什么呢？这里就是他接着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了，一个反问。就是站在犹太人的立场反驳保罗前面所讲的。保罗说犹太人虽然有神的律法，如果没有按照律法去行的话呢，他们照常会受到刑罚。
刑罚，对。
他们虽然受了割礼，但是若不遵守神的律法呢，他们的割礼也就不是割礼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前面看了吗？25节。
对对。
割礼也就不是割礼了。那么犹太人就反驳说，如果这样啊，神岂不是
失信了吗？
失去信用了吗？对吧？
神拣选了我们犹太人，
给我们割礼做记号。
对啊，而且应许说要赐给我们，即使我们犯了罪，神也不能够不守他的应许，否则的话，那神不是失信了吗？
这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刚才我念的这个意思。那神是不是失信了呢？这割礼就顶上没有割礼也一样的话，这有什么用呢？那么这个立约的这些应许，你立约就是给我好处嘛，
对
对吧？神说我遵守这样的好处是约嘛，我们打契约嘛，神的应许嘛。那神如果不遵守他的应许，是不是神失去信用了吗？所以这里我们一看呢，第三节是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这有这样的一个思考，你这样再往前想两步的话，你就会明白第三节跟第四节为什么这样讲，就是第三节为什么提这个问题了。那对这个问题保罗回答在第四节，断乎不能啊，
就是绝对不会的意思。
因为从起初神给百姓赐福的应许呢，就不是没有条件的。犹太人遵循神的话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如果犹太人违背神的话，神的刑罚必然临到。所以呢，神的应许 不是没有条件的，换句话讲是有条件的。
嗯，
你不能说你杀人放火，你违背神，神也祝福你，不是的。所以他下面就加了一句，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
人都是虚晃的，
人都是虚晃的。对了，就是这样。
嗯，
这是第二个问题跟第二个答辩。接下来第五节跟第六节呢，是第三个
保罗第三个问题。嗯，
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神降怒是他不义呢？诶，第三个问题就是说，如果犹太人的不信或者犹太人的罪使神的义更显出来的话，那是犹太人有功劳了，因为犹太人他们违背神，神显出神的公义了。
嗯，
那变成犹太人有功劳，因为犹太人这样做了，这样违背神了，所以神显出神的公义了，是犹太人有功劳了，借着他们的罪显出了神的义，这样神要再惩罚他们，向他们降怒，好像利用了他们。这么说来，神岂不是不公义了吗？这个问题，苏青，我这样解释，你觉得听众朋友能不能够明白？
嗯，可以啊，我现在是明白。
第五节他说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
嗯，
这是这个问题了，第三个问题。那保罗就回答了，第六节回答他说，断乎不是，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就保罗以犹太人都知道的一个常理来回答，就是审判世界的神一定是公义的。
嗯，
神审判世界本身是公义的，不然他就不能够审判世界。这个观念呢，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表明了。这个问题呢，听众朋友你可以参考创世纪18章25节，18章25节很好，那里就讲的审判世界的神就是公义的。所以呢，他在这里说，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
嗯，
就第四个问题啊，在第七节，若神的真实因我们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们还受审判，好像罪人呢？你看这个反驳的立场是很尖锐的。
对呀，
你一个回答，接下来另外一个反驳，
对对，
那保罗呢都想透了，站在对方的立场，很认真的来写这个罗马书。
嗯，虽然在这里呢好像是问了两个问题，但是它的性质呢都是一样的荒谬。
对，犹太人如果说因着我们的罪更显出神的荣耀，那我们又有功劳了，对吧？我们不应该受审判了。
嗯，
那保罗怎么回答呢？我们看看保罗的回答哈。保罗的回答说，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
嗯，
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。换句话讲，他就又反问了一下，他说保罗说，如果这样，为什么不更进一步的推论说我们可以作恶来成善呢？就是你既然那样讲，第七节你那样讲的话呢，就可以同样的讲，我们做坏事情来成就好事情，来成就神。
嗯，
对吧？
对，
那然后呢，就干脆说，干脆直接说，
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，
对，嗯，是应该的。所以保罗就说，你这样问呢是无理取闹，
是
无理取闹。
嗯，那今天的罗马书第七课呢，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里。在结束之前呢，我们再看一下保罗，他不单是指出人的过错，他还以对话的方式，很有条理的讲一些潜在的错误的观念呢，一一的为我们解开了。所以我们清楚的看到，神的应许是可信的，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神的荣耀是透过良善来彰显的。周广亮和周素琴呢，再次的谢谢听众朋友在这里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他的罗马书第七课。愿神祝福你，大大的使用你。再会，
再见。